主，我们谢谢，我们赞美你，是的，何等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与荣耀有份。不是我们有荣耀，乃是因为我们的救主何等的荣耀。哈利路亚，早晨的时候你再一次把你的荣耀降临在我们的中间，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，看见你在我们所中间所做的美事。哈利路亚，我们谢谢，我们赞美你，你也赐福我们接下来聚会的时间，把你的仆人们都仰望在你的手中，与他们同在，对我们的心说话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
阿门。
好的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请坐。下面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客座讲员梁弟兄。
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十节，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希伯来书十一章是圣经中一个大章的圣经，他讲到那个信心的行列，那这些在信心行列里这些见证人，他们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因着信。
告诉我们说，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他们信心相信，因为他们有一个看见，所以看见那一座有根基的城。我们也要求主开我们的眼睛，叫我们被打开，叫我们看见在属灵里面那一个荣耀的教会，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我们再一起读一节，是尼希米记二章二十节。我回答他们说，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，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，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。我们知道犹大国是在主前606年他们第一次的被掳，然后到了主前536年，也就是70年过了以后，我们看到所罗巴伯他带着以色列的百姓归回到耶路撒冷，他们重建圣殿。然后以斯拉是第二次的归回，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回到耶路撒冷，他要重建圣名。然后到了主前445年，是尼希米带着以色列百姓的归回，当他看见耶路撒冷城城墙被毁，城门被火焚烧，他没有办法忍受神的城竟然成了这样的一个光景。虽然归回的子民是少数的，虽然他们归回受到许多仇敌的耻笑，但是他那里呼召神的百姓要起来，要起来重建耶路撒冷。我们看到还有一些在那里的百姓，他们好像是旁观者，这些事情跟他们是没有关系的，无论是藐视的，无论是这些旁观的，在建造的事情上他们是无份无权不被纪念的。早前我们在这里要求主开我们的眼，看见神他里面有一个迫切的心意，他要建造，他要得着他荣耀的教会。所以我们要从教会那个建造意向、建造的道路，还有建造的见证，我们一起来认识神的心意。在马太福音16章，也是圣经中的一个大章的圣经，主耶稣在那里说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要建造在这一个磐石上面。我想我们都很清楚，这一个磐石绝对不是彼得，也许天主教说那彼得就是那个磐石，我们知道基督是这一个磐石，但是光是知道基督是磐石，我们怎么在这个磐石上来建造呢？ 那这一句话主告诉彼得说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。其实在这句话之前，主他问门徒们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挑战。你们说我是谁？我人子是谁？众人有不同的回答。彼得说，你是基督，你是永生神的儿子。你是基督，他看见这位站在他面前的，他是神的受膏者，他是最大的先知，他是最大的祭司，他是最大的君王，没有人能够与他相比拟的。他是基督，他的身份，他是活神的儿子。那这一个启示，主说不是人所指示你的，是天上的父指示你的。当彼得看见了这样大的一个启示了以后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认识到说，主才讲说要把教会建造在这一个磐石上面。这一个磐石是指的启示出来的基督。我们讲说基督是磐石，我所稳踏，这个是对的。但是什么时候教会能够开始建造，必须有基督的启示。如果我们没有看见基督的启示，我们所知道的很多的知识、很多的学问、很多的道理，并不能真正的带进神家的建造。当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，他说到他自己好像是一个聪明的工头，他立了根基，当然这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。他在上面，很多人要在上面建造，他说没有人能够立别的根基。在属灵的教会建造上面，我们需要先求启示，叫我们能够看见，看见基督，看见他的身体，看见荣耀的教会。我们看见保罗他在大马色的路上，他遇见了主，他第一个问题就说，主啊，你是谁？主告诉他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一下子他里面有了一个大的开启，他看见了这位在荣耀里的基督。一下子这一个荣耀的意象就抓住他，他逼迫那些信奉这道的人，他逼迫那些走主道路的人。但是主告诉他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一下子他看见了这位荣耀的主，他也看见了主的荣耀，看见了基督的身体，看见了教会。你逼迫最小的一个肢体，你就是逼迫了主。这一个启示就抓住了保罗，所以到最后你看见他多次受审，他在那里做见证，他没有违背那起初的那一个意象。是在大马色的路上他遇见了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求主开我们的眼睛，叫我们真的看见，我们真的里面知道这位荣耀的主，这位在荣耀里的基督，他已经将我们的心全照亮。当你遇见了主，看见了主，真的所有主以外的事情次第变色成朦胧。基督成为我们的一切，他吸引我们，让我们进入真实属灵的建造，让我们看见那个意象，那个蓝图，我们才知道神的儿女能够把自己怎么样的摆进来。曾经有一个地方在盖一个大教堂，有一个人去参观访问很多的工人，他问不同的工人说，你在做什么？有一个说，你没看到吗？我正在铺地板。他问另外一个说，你没看到吗？我正在砌这道墙。好像每一个人他都有他的服侍，都有他的工作。到最后他问到一个工人，你们在建造什么？在盖什么？他说，你没有看到吗？我们在盖一座大教堂。今天我们可能都有自己的服侍， 都有我的岗位，我的侍奉，你尽忠，这是非常好的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还需要主让我们看见那一个建造的蓝图，让你看见的这个蓝图啊、哦，我们是一同有份的，我们是正在建造这一个荣耀的教会，我们里面就充满了感谢和赞美。你也知道说我的这一份也许只是托付你去照顾一个福音朋友，或者是照顾一个软弱的肢体，但是呢，当你在整个大的蓝图的里面，你就看到说我在其中这一份其实是非常非常宝贵的，我们是同心合意的在这里是一起被建造。所以我们看到当保罗他讲到说他立好了根基，这个根基必须是启示出来的基督，有启示才有真实的建造。我们求主真的是在我们的里面要开我们的眼睛，叫我们真的看见，真的认识。的确真的很多的时候，照我们所该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，照以为我已经认识了，事实上我们还不是真的认识。不论你信主了多少年，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认识我们的主，是不是主在我们里面他的那个启示就停在我刚得救的时候，他是宝贵，是我的救主，他为我付了赎价，他怎么样拯救我。弟兄姐妹，主何等的丰富，每一次我们里面眼睛被开的时候，我们惊讶，我们觉得那样的稀奇，主啊你何等的宝贵，我们向他服服，我们向他敬拜。唯有他是主，这位宇宙万有的主宰，今天他成了我们的主。保罗看见了，所以他说他立了这个根基，但是我们在上面建造，他说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。有许多的建造根基不是牢靠的，在我们南加有很多海边的那些很贵的豪宅，结果这个地基不稳就下陷了，再好的房子结果一下子完全就毁坏了，就不能使用了。最近一次好像在 PV 一个社区，好几栋的房子因着地基不对了，我们不能拿一个好的道理，拿一个好的办法来成为建造的根基，我们不能高举一个人来做建造的根基，必须是基督启示出来，这个根基才是稳固的，才是能够建造的根基。另外他告诉我们说你要谨慎怎么样在上面来建造，你可以用草木合接，还是用金银宝石，是用人的性情、人的作为、人的办法，这个叫做草木合接。我们那边有的时候会有山火哈，我记得有一次在电视上看到那个山林的那个大火，一栋很漂亮的房子啊，也那边的房子绝大部分都是木头盖的，你看见那个火烧到那边去很快啊，真的是有点像转瞬之间整个房子就烧起火来了，很快就变成灰烬了。所以主告诉我们说到了一个时候，我们今天所有建造的工程，你在外面可能看不出它的分别来，你看见这个也是盖得很漂亮的，那个也是盖得很漂亮的，他说到有一天用火来试验，当火来试验的时候一下子就显明出来了。他说要用金银宝石，金是讲到神的性情，银是基督的救赎，宝石是圣灵的工作，要谨慎怎么样在上面建造。第三个我们看到呢，我们靠主同被建造成为神居住的所在。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说，今天我们不再是外人，不再是客旅，我们乃是神家里的人，而且呢 二十二节说，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我们是一同，是与神同工的，然后我们也是同被建造的。摩西他何等的伟大，他建造房屋，但是他也是房屋的一部分。然后今天我们看到说，不再是外人了，不再是客旅了，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，被建造，我们在其中都是有份的。曾经有一个小弟兄，有一次啊，很小的事情哈，他就说，梁伯伯啊，我看到那个二楼有一个灯，我们教育楼的二楼那个灯没有关啊。我说谢谢你告诉我，他留心神家有什么事情哈。然后我说，可不可以麻烦你就去关一下，你是神家的人，的确我们关心神的家，我们看到有什么地方觉得说，哎，这个怎么会这样，你不是看到地上有一张纸屑，你会在那里抱怨说，这个教会怎么这么脏，地上还有一张纸屑，还是你的反应是，我是不是能够把它捡起来，把它丢到垃圾桶里面去。我们是神家里的人，我们是神家的一部分，今天已经不再是外人，不再是客旅了。所以在神家的里面，在建造的时候，我们是一同有份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需要那些一同扛台约柜的，扛台见证的。当尼希米看到有一些除了耻笑的以外，好像这些事跟我是没什么关系的，在建造上是没有份的，是没有权的，是不会被纪念的，那这些是很可怜的一个情形。今天神给我们很多的机会，神家需要神的儿女一同来扛台见证，神家需要神的儿女愿意把肩膀摆进去，我们说我在这里。有一次我们在买会所，到最后剩下很短的时间，结果呢还差了蛮大一笔钱哈。有一个弟兄他起来跟大家讲，他说，弟兄姐妹，你们要有信心，要有信心，但是呢，你有没有听出来，他说你们要有信心。另外有一个弟兄他跑来找我，他非常的着急啊，他说，梁弟兄怎么办怎么办，看我们还差这么多怎么办呢？当我想到说这两个弟兄面对一样的一个情形，但他们的反应差别很大，也许你从外面觉得说，那这个这么着急这样说怎么办怎么办的，他好像是没有信心，那一个说你们要有信心，他好像是很有信心。但是当你仔细来思想的时候，你就发现说，那一个说你们要有信心，他并没有真的把自己的肩膀摆进去。当你在那个沉重的压力的底下，当你不知道神怎么预备，当你走在一条信心的路上，的确是没有一点你能够依靠自己的，在我们所有的力量都用尽了，我没有办法了。所以这个时候的确我们天然生命是着急的，是紧张的。但是那个弟兄他的反应怎么办怎么办，哎呀，我说感谢主，这个弟兄他是把肩膀摆进来的，他是一同扛抬这个见证的啊，这个是何等宝贵的事情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神家里的人，不是外人，不是客旅。那今天神家里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事情，我们需要认识到在教会的建造上来讲，第一个要看见这位在荣耀里的基督，他已经将我们的心全照亮，真的看见了这位在荣耀里的基督，我们能够说别事请勿向我提。我们要为着看见，为着启示，我们要来祷告，当神的家真的主向我们显现，弟兄姐妹真的里面看见有一个真实的建造 在这个根基上，这个根基就是启示出来的基督。我们看见了以后，下面我们还要认识到这个建造的道路，建造的道路。主告诉我们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。这个道路不是一些方法，今天人很喜欢找到一些比较有效的方法，就觉得说这样子建造好像就非常的容易，非常的快速。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有 一些告诉我们成功的经历，大家就非常的非常的羡慕，一下子用这个方法，哇，带下了蛮好的一个成果，很多人就开始学，一下子呢又换了一个方法，哇，应该是这样子，你就会带下复兴。然后过了一阵子呢，好像这个方法又换了，应该是这样子能够带下复兴。弟兄姐妹，建造的道路不是外面的方法，主说我就是道路，我就是道路。所以我们认识到说，必须是从主来经过，然后才有真实的建造。那怎么样从主来经过呢？什么叫做主说我就是道路呢？所以我们常常讲到十架的道路，其实十架的道路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一讲到十架就觉得说蛮多的苦难，那有些时候觉得说我的丈夫就是我的十字架，好像你遇到的难处就归到十字架上面去。但是我们真的要认识主说我是道路，其实我们从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来经过，他是道路。所以主告诉我们说，在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、二十节，耶稣对众人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要舍己，这是十字架的关键，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。我们没有办法背主的十字架，主耶稣他必须独自为我们迎了苦悲，他亲身担当我们的罪，在他代赎的这件事上，没有人能够来站在他的位置上，只有他是完全的，只有他是圣洁的。他不单是我们的代替，主在十字架上，他也是我们的代表。代替是站在人的位置上，他为我们受了审判，为我们受了刑罚，叫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能够得着了满足，所以我们的罪能够得着赦免，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。但是主不单单是代替，他在十字架上也是代表，也就是说他把我们藏在他的里面，当他死的时候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和他一同死了。当主埋葬，我们是和他一同埋葬，当主耶稣复活，我们是和主一同的复活。所以主的所作，他的所事，今天要我们能够一同有份的。我们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，所以十字架的道路特别重在你愿不愿意放下我们的自己。这个放下其实是主给我们非常宝贵的一个权利。今天你可以做这个拣选，我可以放下自己，我可以舍掉自己。那这个是十字架的道路，其实是一个非常蒙福的道路，是一个在建造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。你如果没有在十字架的路上，你没有办法有真实的建造。那在这条路上有一句话讲到说，神的拆毁就是神的建造。拆毁是要把我们老旧的、我们天然的、不属于基督的，是要把它拆毁掉。当你愿意舍己的时候，他说舍生命的就得生命，你舍魂的就得魂。所以这个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是信主的时候主就赐给我们， 是那永远的生命。但是什么时候你愿意舍掉自己的时候，你能够得更丰盛的生命。在教会的建造当中，很多时候你发现出问题并不是那一些冷淡的基督徒，很多时候教会出问题是那些热心的基督徒，很多时候教会出问题不是那些好像冷淡不关心的，的确就是那些他有侍奉他很摆上的。教会出问题常常不是那些不奉献的，反而是那些奉献的。我们看说为什么呢？这些人不是他爱主吗？他摆上吗？他愿意参与吗？但是为什么到最后出了问题反而是这些呢？因为常常我们没有经过十架的工作，我们如果只是想说我们参与建造，我们做很多，我有能力，我有本事，我有热心，我愿意摆上，当众人把你的热心你的摆上把你的认识我们加在一起的时候，结果却是一个大的灾难。因为如果没有十架，就没有真实的建造。我们要认识十架的建造，这是一个生命的道路，是生命的建造。然后我们第二个看到恩赐的建造，所以灵前十四章告诉我们，你们要追求爱，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，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。那我们看到在旧约的里面，神他的默示，他启示这些先知，他们发表神的心意。他新约呢，神得着这些传他话语的人，神在他们身上制作改变开眼，然后他们从这个人的身上来传讲神的心意。有一次有一个人问尼托森弟兄说，预备一个讲台啊，要花多少时间？他的回答，他说第一方面呢，其实你不需要花时间，但是第二方面呢，却是要花你一辈子一生的年日来预备一个讲台。他的意思就是，其实今天不是你讲什么话，乃是神在我们的身上他有更深的工作，他做成了他的工作，然后今天我们能够摸着神的心意，那这个叫做话语的知识。他告诉我们说，要求多求建造教会的恩赐，所以恩赐是为着教会的建造。的确到了有一天，其实呢，我们讲说讲道之能它会成为无有，说方言之能也要停止，知识也必都归于无有。好像到有一天，你说这些这么宝贵的恩赐，到有一天好像都没有了。可是我们要认识一件事情，今天正是建造的时候。弟兄姐妹，好像一个房子，当它在建造的时候，其实需要很多的不同的工具。当建造完了之后呢，这些工具就不需要了。我相信我们这个厅在建造的时候也是有各种不同的工具，但是现在这个房子是建造完了。每一次在建造时候，我们说需要要求各样的恩赐能够一同配搭，能够一同来侍奉。所以他告诉我们说，要求造就教会的恩赐，是为着教会的建造。然后第三个，我们看到在爱中的建造，在以弗所书特别告诉我们，他说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。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在爱中来建立，来建造，建造什么？建造基督的身体。那我们看到第一个，要认识到说基督的身体是主耶稣基督，是他是元首，我们是他的身体。 在爱的里面，你真的经历到说每一个肢体都是不可少的，都是何等的宝贵。一个肢体受苦，全身都受苦。在爱的里面能够来建造基督的身体。他说到在用爱心说诚实话。曾经我们当中有一个姊妹，她常常引用这句话，她说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她有点像是嫉恶如仇的那种个性，所以她讲这句话她的重点是她要说诚实话了。她告诉你说我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但是呢常常很多人听她的诚实话就受伤了，就软弱了。有一次我就跟姊妹交通，你今天看到了一个肿瘤，的确肿瘤是你要把它目的要把它除掉，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拿一把菜刀哗就把肿瘤挖出来了，你说很痛快，肿瘤是挖出来了，那结果这个人死了没有活下来。很多弟兄姐妹软弱了，跌倒了，因为你说了诚实话，是要说诚实话，但是你不是拿着菜刀，在爱的里面好像拿的是一把手术刀，你要有很多的忍耐，很大的那个细心，你还要有技巧，要有爱，要有包容，要能够陪伴。所以有时候你帮助一个弟兄姐妹在软弱的里面，在捆绑的里面，在罪的里面，你要怎么帮助他？其实有很多的祷告，很多的陪伴，然后带他能够从这样的一个捆绑阴影的里面能够走出来。那这时候你所说的他能够听得进去，因为在爱中说诚实话。当我们看到每一个肢体都是何等的宝贵，你有一个生命连结的那种关系，那种感觉。所以我们不是从他的对错，他的好坏，值不值得你花这些力气，要看到说只有真正的爱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，这是在爱中的建造。那第四个我们看到同心的建造，在尼希米带领以色列百姓他们建造城墙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他们对着自己的家门，自己的房屋来修造，自己的房屋来修造。然后在诗篇122篇第三节说，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，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。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城墙，如果有一段没有人在那里建造，它没有办法是联络整齐的，仇敌是不是很容易就攻进来了？是不是它的功用就没有办法发挥了？一个城墙它有什么功用呢？它是一个保护，它是一个分别，它也是一个见证。所以如果这所有的功用因着一个破口，结果它就没有办法发挥它的功用，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。今天如果大家都在那里好像都在建造，但是呢没有看到整个建造它必须是联络整齐的。讲到必须我们看见，按照这个意象，我们看见主对我们的带领，我们同心合意的摆上，同心合意的建造。神要兴起那些堵破口的人，当你看到破口的时候，我们说主我在这里，我们愿意站在破口之处。也许是需要有人起来祷告，有人需要站在主的面前向主来仰望。我记得在很年轻的时候我在青年的小组的里面，然后当中有一位姊妹，我们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交通里面，那个姊妹呢讲了一件非常简单的，就他生活里面的一件事情。他说我今天从我的房间，我要走到厨房经过客厅的时候，主突然感动我要为一个肢体祷告。他说他就跪下来，他一跪下来他真的就摸着 那一个肢体正在一个危难当中，正需要有人为他祷告。小姊妹那天讲了一个很简单的她的经历，其实那时候我已经信主很多年了哈，但是呢，我看见这些年轻的，他们向着主，有这么一个单纯，愿意听到主的声音呢，他们就顺服。而在这个点上，你就看见说，有一个破口，有一个需要的时候，有人愿意，他就伏在神的面前，让这个祷告来完成神的旨意。感谢主哈，这个姊妹就成了我们家的姊妹，非常感谢主。那我们看见了啊，教会建造的意象，我们看见了教会建造的道路。那其实每一次在建造当中，你说教会建造这么大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我们讲到那宇宙的教会啊，荣耀的教会，但是今天对我们来讲，有很多的建造，其实可能就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上，可能就在我们的家庭的里面。那这些建造所显出来的，它是有见证的。你说现在完全还不像啊，还达不到啊那个荣耀的教会，圣洁没有瑕疵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没有一个人今天说我是完全的。那但是属灵的事情是从今天开始，你不是等着到那一天我们是荣耀的教会。今天神正在经营，正在建造，所以很多的工作好像是一些的小事情，但是我们不要看轻这些小事情，也许就在你家庭的里面所发生的一点点的事情，也许是在你工作场合发生的一点点的事情，但是每一个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情，其实它是一直累积的。就好像每一个圣儿女的祷告，好像在天平上放上一张名片，你看起来微不足道的，但是呢，众圣徒的祷告，这是一个累积的，历世历代多少圣徒的祷告，到了有一天神的旨意完成了。今天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做的工作，它是经过历世历代所有的圣徒每一个十架的工作带来的生命，每一个圣灵的启示叫我们得着的看见，这一个是神在经营，在建造，在得着他一个荣耀的教会。所以我们看到讲到教会的那个见证，所以还不是说我们做了多少大的工作，我们宣教啊，合唱啊，其实很多的见证是显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。你要看到说有没有这样的见证，这是我们所羡慕的哈。那刚刚讲到建造，重要是爱的建造，那爱它也是一个见证。所以主告诉我们要彼此相爱，要彼此相爱。主耶稣在最后他要上十架之前，最后的晚餐席间，他跟门徒们讲了最重要的一段话。你看见他一直讲有一个命令，但是这个命令呢是一个新的命令。其实讲到彼此相爱，说真的不是我们天然生命能够爱的，这个爱主能够要求，因为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，他的爱是牺牲的爱，是没有保留的爱，是爱到底的爱，他把这个爱赐给我们，我们得着了主的生命，这个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天然生命没有办法爱，但是耶稣基督的爱今天叫我们能够彼此相爱，切实的彼此相爱。当你真的彼此相爱的时候，众人就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。这个是一个见证。有很多人他们要来到教会， 因为看见了这个见证，因为看见弟兄姐妹彼此相爱。当我们说彼此相爱，我们好像会想到说，是的，我们彼此有帮补，啊，看见软弱的扶持他，看见有需要的我们帮助他，然后我们彼此带祷，这些都是爱的见证，都是很宝贵的。但是有些时候主还要摸到我们比较深的，就是我以为我是挺爱弟兄姐妹的。我在年轻的时候，那时候有一班年轻人，我们非常渴慕，我们追求，那每一次夏令会啊，那大家真的是长时间的祷告在主面前。我做小组长啊，我常常带着我的这些组员也为他们祷告，也带着他们祷告。但是呢，大家所得着的，我就发现说，有一次夏令会经过了，那个刚刚信主的，他也不爱主，他也没什么追求，哎呀，结果在特会里面他得着的挺丰富的。我想说，我怎么都没有得着他这些经历呢？哇，在主面前痛哭，这个流泪，遇见主了。所以我开始就觉得说，我还要更努力，再追求，再祷告。第二年，哇，同样的是大家追求祷告啊。到了特会最后一天晚上啊，大家追求啊，我看到了好多人他们蒙恩了，我就跟主说，主啊，为什么我都没有呢？在我里面就开始了对主的那种抱怨啊，怎么我这么追求，我这么摆上，为什么没有呢？我记得那一年应该是84年，很早了。那天特会结束了以后，我们那时候是在一个学校，我就没有回到宿舍去，就一直在外面跟神抱怨，跟神摔跤啊，不满意啊，哇，主，你实在是不公平，你实在是不爱我，你看见那些他们怎么都得着了，我就没有呢？那我就在外面一直走啊，走到了快要天都快亮了，很累了，回来坐下来，一坐下来坐在地上，一下子主有一个甘甜的那个爱，那个同在，我没有办法来形容，一下子好像就围绕里面，有一个声音好像主在那里问我说，你到底要什么？主把他自己给我们了，我在那里不知道要求的是什么，要的是什么。然后主让我看见一件事情，我里面没有真的爱。我以为我爱弟兄姐妹，我以为我为他们祷告，对不对？带他们一起追求。但是他得着的时候，我是非常不开心的，因为我没有得着。哎呀，我们盼望说大家都蒙福，但是如果我没有蒙福的话，我是不开心的。弟兄姐妹，神就显出来我里面那个我以为的爱，不是基督的爱，是天然人的爱。哎，就在主面前痛哭悔改，求主赦免，求主怜悯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讲到爱，其实是基督耶稣的生命才有真的爱，爱因爱甘心舍自己，这才是爱的见证。我们讲到光的见证，主告诉我们说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。他让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光要照在人的面前，但是我们头上并没有一个光环叫别人能够看见。可是呢，这个光照在人的面前怎么照出去的？其实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他说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。我们有没有想过，世界上的人其实他是一直在看神的儿女的，他们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期盼，从基督徒的身上能够看见什么他们所不认识的。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说，有一些不管他姓什么的，他说很多不管说什么话，人家还不太会责备他，你信这个你怎么说这个话？ 但是如果是基督徒，他知道你是基督徒，你讲一句话重一点，他说哎，你这基督徒怎么可以说这样的话，你说哇，他真的是很高看基督徒，他们有一个很高的期待。其实这也是我们看见世人他们都有这样的期待，那我们神的儿女是在生活里面是怎么样叫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，让这个光能够照出去。我记得有一次跟姊妹，我们就到菜场去买菜，那天是买肉，就我记得在肉铺啊，那跟那个卖肉的没有讲几句话，就跟他讲要买什么肉，因为买肉嘛哈，也不是去传福音啊，也不是干嘛，就跟他讲说哪一块啊，要怎么买啊。哎，奇怪，你看买了肉之后呢，那这个卖肉的他突然问我们，他说你们是不是基督徒？我说我们是啊。你也是吗？通常你是基督徒他比较会大家心相印嘛哈。他说我不是，但是我会看。哎呀，吓了我一跳，他会看你是不是基督徒。我再想想看，刚刚跟他说话当中，感谢主哈，没有挑三拣四的，或者是哎呀没有批评啊，或者我也不晓得他怎么看出来的，但是我里面就很受提醒啊。今天世界上的人他们在看我们的行事为人，看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。有时候我们很乐意传福音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其实福音的一个大能是在于我们的见证，如果别人能够看得见，那一个福音的能力是从生命里面出来的。我们用言语传非常非常的重要，那生命所彰显的见证其实也是很重要的。我们需要弟兄姐妹一起来看见。有很多人讲说跟你最亲的人传福音是最难的，他说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看你看得最清楚。所以很多姊妹要跟他的先生弟兄要跟他的妻子哈，因为最亲的人他说他几斤几两我都很清楚，所以呢看得清楚，所以不容易传。但是你有没有反过来想，如果你有见证的话，最亲的人是不是最容易看见？是不是福音最容易传给他？所以我们祷告主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这个行为不是我们想要做一件什么事情，必须是从耶稣基督生命里面活出来的，活出来的。那我们最后看一下，有一个分别的见证，好，大家都很熟悉了，因为有分别才有见证。当你在世人的当中，活在世人的里面，跟他大家没有分别的时候，也显不出这一个见证来。有一次我姊妹很早好些年前，她去台湾去公司出差，她那时候家父母啊都还在，所以她在家里面住。等到好几天以后出差结束，那边的总公司管理财务的就跟她讲啊，就说虽然你住在家里，我们这边啊这个拿到这个旅馆的这个收据条啊非常容易的，我帮你拿，因为你报这个差旅费啊这个是很合理的。因为我姊妹就觉得说不对啊，为什么需要你帮我来好像做一个假呢，对不对？好像大家习惯都是这样。她说我住在家里我就不报了，我这个钱我就不要了。你知道在这样的一些情形的里面，也许世界上的人他觉得说这个蛮合理的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呢当我姊妹说不要的时候，所以一方面来讲，你在世界上可能别人会有一个情形觉得说你好像不太合群，你怎么跟大家都不一样，他开始他会有一点排斥你甚至攻击你。但是呢很多时候别人看见那个见证，那个分别的见证，其实对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力量。到后来 他们信主，也许就是看见了一个神儿女，他站在主的这一面，他活出了一个分别的见证。这个是福音的光，那这个呢是教会建造所要显出来的见证。那我们看到祝福的见证，在创世纪，你看雅各，他对拉班，他的舅舅啊，他告诉他说：“我怎么样服侍你，在你的牲畜在我手里怎样，你是知道的哈。”他说：“我来之前你是很少的。”他在拉班家20年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他说：“现在呢，你却是有这么多这么多。”有一句话他说：“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你。”随着雅各的脚步赐福了拉班。那我们看到约瑟在39章创世纪，他说：“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，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。”是因着约瑟的缘故，他赐福给那埃及人的家。就这么教会显出的见证，神的儿女，我们在世界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，但是呢，当我们在世界的时候，是一个能够把祝福带给别人的。当然最大的祝福是让他们能够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。但是你不要小看我们在地上所活出来的那一个见证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也求主保守我们。我记得我出来服侍好几年了哈，那以前工作的那个公司的大老板他退休，所以退休呢，后来有一个宴会，他们打电话给我，就请我去参加那个宴会。那个大老板那天看到我啊，挺高兴的，他就带着我啊，到，因为很多人我都已经不认识了，我已经出来服侍主了，他就跟我介绍，这是 Timothy， 他以前怎么样？我说感谢主，没有丢脸，感谢主。那跟这个大老板，你看他对他来讲，他也退休，他要退休，他要离开了，对不对？要离开那个，他退休了嘛？对这些事情。其实不重要了，对我来讲更不重要了。我以前做什么，我已经蒙召出来服侍主了，已经完全没有关系了。那但是呢，仍然你知道他还在乎，他还会纪念。讲到说今天我们其实在地上所做的，就在你的生活里面，也许都是微不足道的，也许都是在永远来看更是没微不足道的。可是就着在现在你的岗位是一个机会，主能够来制作我们，来改变我们。他讲到说成为别人的祝福，那我们也看到老雅各他最后为着埃及的法老来祝福。他说他一生的年日，他那个时候是130岁，他是又少又苦。你想想看，一个从迦南地因为没有粮食跑到埃及地来涤粮，然后这样的一个人呢，面对的是谁？法老。埃及那个时候可能是全世界最富强的一个国家，面对法老，我们知道向来是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。但是那一天是雅各为着法老王来祝福，他进去为他祝福，他离开的时候为他祝福。所以在属灵的境界，雅各的那一个位置是远远高过法老的，他是一个祝福别人的人。我们感谢主，今天主也得着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。主说你们给人的就必有给你们的，让这个祝福好像一个运河运给四围有很多的客人。有一次我跟一位美国的一位牧师出去服侍，那在路上呢就有很多机会跟他交通，他跟我讲到一件事情让我很惊讶。他跟我讲的时候他说， 我们教会所有的奉献呢，有50%我们是打发出去为着宣教的这些工作的。我说哇，这么多啊，很多教会能够打拼都不错了。他说我们是50%，他说我们的目标是什么？90%能够打发出去。我听了我说好像是不可思议的事情，但他告诉我，他说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现在50%已经足足够用了，如果是打发90%，你想神给我们的祝福是有多大。感谢主，成为一个祝福的人，成为一个祝福的运河。这里不是一个好像讲条件，而乃是说你是摸到了耶稣基督的生命，是那一个祝福的生命。你看见你的家愿意成为别人的祝福，你担别人的担子，主也担你的担子。我们为别人祷告，好像你没有很多时间甚至为你自己来祷告，但是你在祈求以先，我们的神都知道，神要得着我们成为祝福别人的人。这是一个见证，这是教会显出来的光的见证，爱的见证，我们生命里面活出来啊，这些祝福的见证，我们里面要把感谢赞美来归给我们的神。神的城啊，有荣耀的事乃是指着你说的，这一个荣耀的教会，神正在经营，神正在建造，我们在其中都是一同有份的。昨天我们弟兄于弟兄他提到倪弟兄所写的这首诗歌，哦主撒冷是你所建设，因为昨天没有翻译啊，没有英文翻译哈，感谢主，今天我们不需要翻译，我们来唱一下这首诗歌，是543首。哦主撒冷是你所建设，非常宝贵的一首诗歌，每一次唱的时候真的叫我们里面受到感动，叫我们里面有一个更深的羡慕。主啊，你所经营所建造的这么美丽，这么荣耀，圣城耶路撒冷，这是荣耀的教会，但是我们心中有一个更深的渴慕，我们渴慕主他的自己。好不好，我们站起来一起唱这首诗。
被吸引 渴慕你，我们的心爱你的自己。哦，主，当你开我们的眼，真的叫我们看见你所经营、你所建造那一个荣耀的教会，这实在是吸引我们。哦，主，但是我们知道是因为你在中间，哈利路亚，你吸引我们，叫我们有一个更深的渴慕。主啊，是的，你正在经营，你在制作我们，你在得着我们。哦，你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，成为那个心腹，能够与你来匹配。主，我们把自己交在恩主的手里面，我们不是外人，我们不是客旅，我们是神家里的人。主，你呼召我们起来一同的建造。哦，我们是与神同工的，我们也是同被建造的。主，这些日子，是的，你带我们归回。主啊，你带来真实的建造，你带来真实的复兴。我们向你敬拜，我们向你赞美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。弟兄姐妹，请坐。